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八月七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七点开始播送的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在开罗谈判。有专家表示，北京禁煤仍不足改善空气污染。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新快报记者刘虎获得保释本身就说明抓捕他的案子是牵强无力的。东盟外长在缅甸商讨南中国海等问题。在新疆沙雅县入狱服刑三年之后，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星期四被中国当局释放。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四继续在开罗举行直接谈判，此时离加沙地带72小时停火期满失效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双方之间看来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曾表示愿意延长人道停火。此次停火使持续四个星期的战斗告一段落。以色列官员曾经表示愿意单方面延长停火，但哈马斯代表否认双方就此达成了任何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他支持埃及斡旋的谈判，并表示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重要。奥巴马重申，以色列有权保护本国免遭哈马斯火箭弹越界袭击，他还表示自己不同情哈马斯。美国和以色列将哈马斯视为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寻求结束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封锁导致广泛的失业，加沙地带大多数居民不得不依赖救济食品，他们不得离开加沙地带。以色列说，除非哈马斯保证解除武装和不输入武器，否则以色列就不会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美国和伊朗星期四在日内瓦就伊朗核项目举行高层双边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副国务卿伯恩斯将率团参加谈判。美国首席核谈判代表国务次卿舍曼也将出席会谈。此次谈判举行之前，伊朗和世界六国上个月末在最后期限前达成了一项全面核协议，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所谓5+1六国和伊朗，将最后的期限延长到了11月24号。双方于去年11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同意限制其浓缩铀的项目。伊朗否认有关试图研制核武器的指称，表示其核项目完全是用于和平目的的。马航坠机事件国际调查团的负责人表示，由于考虑到调查人员的人身安全，星期四不会返回事发地点。寻找工作负责人阿达·博斯伯格对媒体表示，他的团队对于工作必须暂停感到失望。他说，感谢所有人的努力，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是调查人员在短时间内成功地获取了一些结果。现在不能够完成这一重要使命，我们的团队感到很失望。在调查团负责人说这番话之前，荷兰首相表示，亲俄罗斯反叛力量和乌克兰政府军在马航班机失事地点附近发生战斗，使得调查过于危险。荷兰首相吕特说，当乌克兰的局势更加稳定之后，搜寻工作将重新开始。 在离开失事地点之前，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查人员成功得到了附近一些村民的帮助。 马航17次航班 7月17号 在乌克兰反叛人士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被击落， 机上298人 无一生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在以色列宣布实行7天的人道停火以后，上百名加沙居民星期一返回家园，许多居民看到严重受损的家园都悲痛欲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加沙甘尼尤斯地区发回的报道。
这是甘尤尼斯的一片农业区，距离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只有数百公尺。自从以色列部队在两个多星期前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返回家园，不愿透露自己姓氏的艾哈迈德站在自家的土地上。他说住房有三层楼高，但现在什么都没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住房被摧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仗，
以色列人就炮轰我们的房子，我们只是住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关系。4个星期前，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以及用来攻击以色列的火箭发射基地。甘尤尼斯是遭遇炮火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0万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搬移到加沙其他地区的亲友家， 25万人住在学校等联合国设施里，其他人则睡在街头。部分居民希望在战争平息后能够重返家园。阿尔纳扎尔和家人在边界附近拥有一个农场，他说自己的住房全毁，所有家具都被烧光。我们会回去重建，以色列以前就空袭过我们的社区，我们回去重建了家园，现在只是再做一次。 我们每次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土地，我们绝对不会让以色列人夺走我们的土地。这些无家可归居民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结束后为他们寻找新住房只是加沙大规模重建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鲍勃甘尤尼斯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目光转向非洲。一名尼日利亚士兵的手机视频记录了对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嫌疑成员进行法外处决的过程。尼日利亚军方表示，那些指控是不实的。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对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进行的调查报道。
在一个拍摄于5月的视频中，一些身穿军装之人在一处不深的墓地前用刀割了一批男人的喉咙。这份视频是由尼日利亚陆军第7师的一名下士交给美国之音的。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但是可以分析视频的数码指纹，以及视频中士兵的方言、行为习惯、装备和周边环境。 一名外部专家也看了视频，表示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国际特赦组织也发布了另外一个视频的部分内容，那个视频拍摄的似乎是同一个事件，只是拍摄角度不同。尼日利亚政府发言人麦克奥梅里告诉美国之音，尼日利亚政府军不会堕落到那种程度。他认为视频拍摄于西非的其他地方。 美国之音豪萨语组的艾哈迈德为了报道这个事件在尼日利亚北部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说，给他视频的那名士兵称，那些被处决的人是在尼日利亚桑比萨森林里被抓获的博科圣地嫌疑分子。对一些被抓的人，他们用特别的方式对待他们，他没有透露具体是如何对待的，但是他给我看了如何对待他们的视频。
亚当·艾瑞里在华盛顿为尼日利亚政府进行游说。他说，官员正在对视频内容进行调查。首先，他们说我们要调查，然后说我们有军队和人民都要遵守法律。如果他们没有守法，那么我们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艾瑞里说，尼日利亚正试图用与国际准则相一致的慎重方式打击他所说的残暴的敌人。
don't know
是谁做的什么？
They're trying to find out.
他们正在调查，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政府说，我们没有纵容这种做法，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
人权观察的萨拉摩根说，尼日利亚政府军多年来一直被控侵犯人权。
就我们目前所知，还没有谁对已经发生的安全部队施虐事件真正负责，不仅是针对北部的博克圣地，而且是发生在全国的。
这令许多尼日利亚平民无处可去。
他们多半绝对不支持博克圣地的策略和意识形态，但是和政府当局谈，他们并不感到自在，因为非常多的年轻人被清洗，被带到其他地方单独监禁起来。很多年轻人被杀，只是因为他们在北部。
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说，博克圣地冲突造成的伤痛超过比夫拉内战。
以前有暴行，但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定期发生的、几乎可以预测的大屠杀。我认为这是令人恐怖的。没有战场，没有前线，因为到处都是战场。
美国之音记者艾哈迈德说，尼日利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巴马镇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他们每一次去博尔诺州的州府麦杜古里之前，都要和家人告别，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活着回去。
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说，他正在想办法援救被博克圣地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同时他也在推动改善北部贫穷的生活状况，而贫穷是造成冲突的潜在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话题。为缓解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市政府近日宣布将在2020年前禁止使用燃煤以改善空气质量。有环保专家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不过中国庞大的能源消费总量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因素。政府要改善污染情形，不但必须严格执法，限制能源消费量，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还必须加强能源的有效运用才能够奏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市环保局4号宣布，将以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取代高污染的燃煤，在2020年前禁止市内6个城区的燃煤发电，以便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环境论坛项目主任吴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于能源消费量太大，如何管控能源运用并有效执行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不过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更大的、更完整改革的一部分。现在有些部分无法实施，而且在执行上也遇到许多挑战，例如单单只是对能源消费设限这一项，现在也只有设定目标而已，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就算人们不遵守也没有罚则。
此外，乌兰还说，中国能源消费量惊人，能源生产的速度能否满足需求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煤产量增加了一倍，2007至2014年又增加一倍，目前预估2014到2020年还会再增加一倍。因此，政府要解决污染问题，当局不但要严格控制燃煤，更需注重能源运用的效率问题。
中国为限制能量消费总量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煤的使用，如果能严格实施，将可以为其他清洁能源的使用提供更多机会。事实上，中国在加快太阳能和风能的运用，只是他们必须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做得更多。
北京市环保当局表示，随着近年北京燃煤消费量连续下降，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也大幅下降，因此减少使用高污染的燃煤的确有助改善空气质量。不过，由于北京在2012年的煤炭用量仍然占了能源消费总量的 25.4%， 政府希望通过有效措施能让煤的用量在2017年降到10%以下。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新的能源政策来改善东部一些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包括在西北部地区建设新的煤制气工厂。不过，环保组织认为这只是将污染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另外，关于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美国公共健康专家说，车辆的气体排放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减少燃煤的使用外，还必须加强控制车辆的排放，如此才能降低空气悬浮粒子的浓度，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心血管和呼吸道健康的不利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莫非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在新疆沙雅县入狱服刑3年之后，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星期四被中国当局释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高志胜判刑入狱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熟悉高志胜案件的消息来源说，当高志胜离开新疆沙雅县监狱的时候，中国国安部门的人员跟随着高志胜，显示高志胜仍然处于被监视状态。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直担心中国当局释放高志胜之后继续软禁他，因为自从2006年以来，由于为一些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会成员以及土地纠纷敏感案件出任律师，惹怒了中国当局，高志胜遭到当局多次的拘押和判刑。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北京时间8月7号下午5点半左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高志胜出来了。高志毅说，
哦，乌鲁木齐，我跟你说一下，是的，跟你们说，他这高志胜出来了，已好久了，在他岳父家了，在其他什么，就这么过。
高志毅说，他就能说这些，随即就挂断电话，整个通话时间只有13秒。稍早之前，知名维权人士胡佳通过推特告诉外界，高志毅会陪高志胜在乌鲁木齐市治疗牙疾，说弟弟的牙齿坏了，然后计划回到陕北榆林嘉县的老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闻自由团体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新快报记者刘虎获释，本身说明抓捕他的案子是牵强无力的。前新快报记者刘虎8月3号获得假释。刘虎2013年8月25号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公安刑事拘留。9月30号，当局又以诽谤、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3项罪名批捕刘虎。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事务负责人伊斯梅尔在声明中说，虽然刘虎的获释晚了344天，但是我们还是感到高兴。现在司法当局必须撤销对他的一切罪名。伊斯米尔还呼吁停止迫害揭露腐败的记者和博客作者，并且释放仍然在押的许志勇等人。他说，这些人的证据不足，显示出拘押他们的幕后政治动机。刘虎被拘捕之前，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万州区委书记期间严重渎职行为。刘虎当时还在新浪微博另一篇微博中写道，我的两位同行罗昌平和王文志先后实名举报了两位副省部级的官员刘铁男和宋林，今天我来当第三个。刘虎被抓捕时，正值中国当局开展整肃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据刘虎的代理律师周泽8月3号的新浪微博，今天收到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刘虎案承办检察官的电话通知，说因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办结刘虎案，检察院决定对刘虎取保候审。周泽律师的微博还说，他一直认为刘虎是无罪的，对刘虎的追诉应该终结在检察院。 刘虎从八月三号获释，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却没有任何关于刘虎获得自由的报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刘虎2013年8月25号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30号，当局又以诽谤、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三项罪名批捕刘虎。当时中国官媒对刘虎被刑拘批捕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近日互联网流传一条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刘虎取保候审媒体报道的通知，大意是新快报记者刘虎获得假释一事，各媒体不采访、不报道、不评论。美国之音8月6号拨打新华社总值班室电话，希望证实中国官媒对刘虎获释的沉默和网传的中宣部通知是否存在相关性。接听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刘虎的事，要记者询问总编室。记者按照这位男士给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这个号码没有人接听。刘虎被捕之前，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万州区委书记期间严重渎职行为。刘虎当时还在新浪微博另一篇博文中写道：我的两位同行罗昌平和王文志先后实名举报了两位副省部级官员刘铁男和宋林，今天我来当第三个。刘虎被抓捕时正值中国当局开展整肃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据刘虎的代理律师周泽8月3号的新浪微博，今天接到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刘虎案承办检察官电话通知，因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办结刘虎案，检察院决定对刘虎取保候审。周泽律师的微博还说，我一直认为刘虎无罪，对刘虎的追诉应该终结在检察院。美国之音卢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星期四颁布了一项新的加强对即时通讯工具的规定，此举旨在有助于建立一个当局所谓的干净网络空间。这项规定主要针对即时通讯服务的公众账号。据悉，在中国从事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均需遵守该规定。规定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明令即时通讯工具服务商要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即要求即时通讯工具服务用户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即实名登记注册账号。另外呢，这部规定还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用户注册账号时呢，应与服务商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信息实施性的所谓七条底线。
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最近发表题为《新的历史征程的强军脉动》的社论，纪念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其中实力外交的冲动溢于言表，引起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响。社论引述古希腊寓言，诠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狮子大吼一声：“你们的利爪在哪里？”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章由此引出主题：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中国军方赤裸裸的实力外交观点引起舆论震惊。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中国防务论坛发表文章指出，解放军报社论的强硬口吻令人担心，军方在北京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过程中将占上风，并把外交努力边缘化。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不久前 在论述中国与其东盟邻国关系时指出，中国军方对自己能战必胜的信心大为增强，因为中国正在把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用于扩张军事力量。
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按照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军事现代化排列第四，现在中国军队正在实现军力现代化。根据我们知道以及中国承认的数据，他们每年投入军队的预算至少为1000亿美元。
以军力为后盾的外交路线导致中国同与其有领土争执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全面紧张。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展示军事实力，军方的动向异常活跃。近日，中国军方在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北部湾海域同时举行多兵种协调军演。继不久前派军舰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之后，中国军方日前宣布将于10月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军事演练。观察人士认为，北京企图以军力展示让邻国在领土争议中让步，让全力推进亚太军力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有所忌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研究室主任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实力外交，无疑比他的前任更为强硬。
Some of his rhetoric is more,
他更为自信，他的一些言辞更具有对抗性，比如他访问韩国时警告日本，呼吁人们不忘记历史教训。他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也发表了一些批评西方的观点，而他的前任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硬的立场。
解放军报的社论明确指出，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鲜明提出了强军目标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社论说，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国际社会担心，随着中国军力不断膨胀，北京在处理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领土、领海争议中，会让军方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外交努力边缘化。国际危机组织最近在一份有关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外交部。但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怀兹博士认为，在北京现行体制下，无需担心军方势力做大导致文官政府边缘化的局面。他说，习近平作风强势，对军队的控制比其前任胡锦涛更加牢固，因此军方如果强硬，那一定是北京政府的既定政策。
我认为中国军方独断专行的能力在减弱，军方的言辞强硬听起来更为好战，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或文职官员支持他们这样做。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不断展示最新的军事科技研究成果，军方言辞也日趋强硬，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军力已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的程度，取得实力外交的成果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他出版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说，中国军力说到底还只是地区大国的水平，远没有达到能同美国一决雄雌的地步。
中国军力还根本谈不上全球大国的水平，除了在亚洲之外，它没有任何兵力投放的能力，甚至在亚洲也是如此。它的海军在发展，也拥有了空中加油的技术，但兵力投放至少需要海外基地等渠道，而中国缺乏这种能力。
沈大伟提醒美国和中国的决策人士正确认识中国军力发展的现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外交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随着中国军力的迅速膨胀，军方在对外关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加。中国呢，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中国国防部的声音大有超过外交部之势。那 接下来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来自柬埔寨方面的消息。两名年迈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定反人类罪名成立，并被判处终身监禁。35年前，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造成柬埔寨将近四分之一人口消亡。联合国支持的法庭星期四判定83岁的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88岁的前红色高棉意识形态首脑农谢的谋杀、政治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的罪名成立。在首席法官尼嫩先宣读法庭判决时，乔森潘和农谢的表情平静。乔森潘和农谢是目前还在世的前红色高棉最高级别官员，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声称他们或者对有关罪行不了解，或者没有权利加以阻止。法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辩。法庭指出，乔森潘身为国家元首，意味着他了解柬共的政策。法庭还发现农谢在柬共内部行使最终决定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中国被认为是促成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有些美国专家指出，虽然美日印在发展伙伴关系，然而三者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有分析人士说，克里此行的目的是致力于改善与印度一度紧张的关系，并为印度新总理莫迪9月份访美铺路。不过，由于贸易和间谍争端的问题，克里的访问似乎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日本也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甚至在莫迪举行宣誓就职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邀请他访问日本。不过，莫迪后来决定推迟对日本的访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驱动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力量，防范中国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日本东京财团研究日本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专家前野贵照这样解释安倍政府对印度的热情。
谈到与印度的关系，安倍政府的首要考量是地缘政治。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的紧缩措施以及亚洲加强安全与经济管理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东京有热情加强与印度关系的背景。
至于美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经表示，印度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奥巴马总统也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而亚洲再平衡战略一直被认为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官员多次予以否认。美日印三国同盟在他们的联合军演当中得到最具体的体现。7月24号到30号，美国、日本、印度三国海军在日本四国南部至冲绳东部的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这是美日印第三次举行联合军演。媒体表示，本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强化美日印三国的协作能力，以共同对抗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不过，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马耶说，美日印三国各有盘算，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各不相同。
这三个国家都在防范中国。如果你要问我对现状的评估的话，我要说，在急于对中国展示肌肉方面，与新德里和华盛顿相比，日本更直接一些。我说的是今天的情况，7月29日的情况，也许明天会变。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公开，是威慑和防范，仍然是没有结论的。我们看到某种趋势担忧，但是绝对没有下结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印度的立场比美国还靠后。
他说，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日渐强大，而日本的看法是中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中国是脆弱的，中国有很多的麻烦。 至于印度，利玛耶说，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不会在地缘政治上与任何国家结盟。在与美日加强关系的同时，印度也与中国加强了联系。印度总理莫迪在不久前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还和其他的金砖国家一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安倍晋三内阁的第二份白皮书进一步强调对中国军事行动危机感，并阐明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与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的必要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星期二公布的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后公布的第二份防卫白皮书，也是日本自1970年以来的第40份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在有关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章节中强调，安保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尖锐，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白皮书称，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各国与区域之间在主权问题以及统一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端，而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对日本乃至地区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白皮书在分析了对美国、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等国与地区的安保政策，有关中国的内容最多有19页。日本防卫白皮书说，中国强化军事的目的与目标不明确，军事与决策过程未能保证充分的透明度。2014年度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增加 12%， 国防经费过去26年里增长了近40倍，也是10年前的4倍。白皮书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非常担忧，而在2013年防卫白皮书使用的措辞是不安。白皮书提到，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扩张活动急速且活跃，围绕海洋权益对立问题，中国采取了高压式态度，试图利用实力改变现状。白皮书具体指出，中国公务船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的活动常态化，多次侵犯日本领海。白皮书特别提到，中国独自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飞行自由。白皮书认为，中国一系列危险行动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日本的最新版防卫白皮书说，今年7月1号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具有历史意义。白皮书还阐述了政府今年4月1号内阁决议通过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立场，认为新的三原则对于维持与强化日本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了武器出口的透明度。白皮书表明，日本今后将与美国等国积极开展防卫整备与技术合作。日本自1970年开始发布防卫白皮书，1976年起对外每年发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节目。在未来3到5年内，美国将每年投资1亿1500万美元，帮助非洲各国军队向遭受威胁的地区快速部署维和人员。这些威胁包括冲突、恐怖活动以及贩卖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了非洲维和快速反应伙伴计划，指出非洲地区的维和工作关系到全世界的利益。奥巴马是在为期3天的华盛顿非洲峰会结束前宣布这项计划的。 这项计划将从六个国家开始实施，这些国家将保证维持用于快速部署的军队和装备，并将同意部署维和人员在非洲执行联合国和非盟使命。白宫说，非洲领导人本星期明确表示，保持对危机做出快速的反应能力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 在星期二举行的非洲商贸论坛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及其伙伴将拿出将近330亿美元来推动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这些资金将被用来发展清洁能源、改善基础设施、协助金融机构和其他领域的运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非洲经贸论坛上表示，尽管很多非洲民众还面临着贫穷、武装冲突、饥饿和疾病的侵扰，美国不应当忽略非洲的崛起。他说，非洲拥有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些经济体，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以及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电讯市场之一。
奥巴马总统说，作为他任内非洲经贸行动的一部分，他将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帮助美国公司在非洲竞争。他说，今天我们宣布拿出70亿美元来用于新的融资项目，来推动美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包括可口可乐
IBM 还有通用电器等公司都希望和非洲做生意，并希望各方都能受益。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公司很多都是在美国政府的贸易协助下，都宣布要在干净能源、航空、银行业和建筑业等启动新的项目，这些项目价值总额为140亿美元，将带动整个非洲的发展，将让更多的美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非洲。
在非洲发展中最为紧要的一环应该说是如何能有充分的资源来满足诸多发展的需求。李维瑞斯是道琼斯化学公司的总裁，他说，让这些国家能够拥有用得起的能源是最基本的，因为费用太高的话不可能有竞争力，也做不到增加就业。
丹戈特和其他一些从非洲来的企业总裁说，如今是非洲国家从各种渠道找到能源的时候了。他说，在尼日利亚，我们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尼日利亚现在有着260万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储量，但是实际用的还不到1万亿立方尺。
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其他资源，但是绝大多数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且很多基础设施也不到位。加纳的总统马哈马说，在加纳有80%的人家里都有电。他说，这是因为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已经在那里了。他说，
I think that the basic
guarantee，要想让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变成负面因素，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机制，这样才能够保障能源被积极的利用。美国方面在星期二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投资方案，其中一项是克里国务卿宣布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非洲干净能源融资计划，
用于协助非洲各国逐步转向干净能源的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美国之音，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两名加拿大公民 被控窃取中国军事和国防机密，中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报道没有说明这两人为哪家公司工作以及目前是否被拘留。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加拿大公民彼得高在中国丹东他父母开的一家咖啡店外，从窗户向里张望。他的父亲凯文高和母亲朱莉亚正在因间谍指控受到中国当局调查。 彼得说，他相信调查结果会证明他的父母是无辜的。Honestly,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because
说实在的，我有点懵了，因为这听起来太不现实，太疯狂了。这些都是从何说起？我理解中国政府，我想他们希望尽一切力量保护他们的人民，所以就展开了调查。不过现在这一切还只是调查，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证据什么的可以证明他们的间谍活动。这个调查是怎么出来的？结果又会怎样？ 我一无所知。
加媒报道，凯文高和茱莉亚，也就是照片中与子女在一起的夫妇两人，从1984年起就生活在中国。2008年，他们在位于中国和朝鲜边界的丹东市开了一家咖啡店。加拿大一个教会的网站介绍说，凯文高在丹东市郊外经营一个基督教的祈祷和培训场所，那里经常有朝鲜人光顾。在中朝边界的宗教活动过去令朝鲜官员很恼火，不过中国当局在宣布对夫妇两人展开调查的时候没有提到宗教活动。加拿大外长贝尔德周三在访问香港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
提倡和促进宗教自由已经成为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这让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与和谐的共处。
彼得高对记者表示，他的父母经营一个为朝鲜人设立的援助组织，但是没有做过任何传教的工作。在这个调查展开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加拿大指责中国黑客攻入一个关键的电脑网络，这是加拿大首次点名中国破坏网络安全。北京否认加拿大的指责，并说那是不负责任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埃博拉疫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考虑向西非提供一种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还为时过早。这种药物看来有助于两名美国人抵抗埃博拉病毒。星期三，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非洲峰会结束之际表示，在向西非提供这种名为 ZMAP 的药物问题上，他说我们必须听从科学的指引。他说，受到埃博拉病毒影响的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坚实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这种实验性药物尚未做过人体试验，也未被批准用于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32人，感染病例超过1700人。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在西非四国造成900多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专家表示，这一疫情在几个月之内也不会完结。他们表示，控制埃博拉病毒恐慌需要展开更多的教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尔的报道。
西非对埃博拉病毒高度警戒，多哥的这家机场已做好应对准备。尼日利亚星期一宣布发现第二起埃博拉病毒案例，一名尼日利亚医生在治疗一名受到感染的利比亚游客时被传染。医生正在监控与受害者接触过人的症状。理论上，打破感染链的方法是将病患者隔离，观察每一个与病患者体液有接触的人。但是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区，病毒传播极快，人们来不及知道爆发的病毒是什么，或者不相信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病毒。一些感染人群躲起来或者逃跑，家人们不停地处理和陪葬受害者的尸体。病毒已经扩散，卫生工作者仍在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你教育人们，埃博拉病毒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医生们的阴谋，也不是巫术。感染埃博拉病毒也不意味着被宣判死刑。一些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击退病毒存活下去。无国界医生斯蒂芬说，当地社区继续抵制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宣传教育。
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部分地区，我们在进入某些村庄时遇到困难。我们知道那儿可能已有感染案例，有人在死去，病毒正在传播，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要么我们不知道案例具体情况，或者村民们不让我们进入，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是去提供帮助的。
恐惧和错误信息需要时间消除，然而这些西非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部署安全部队来保护卫生工作者，并在敌意中实施病毒控制措施。利比里亚关闭了学校和政府部门，在首都建立了公共洗手站。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消息正在传播。利比里亚正考虑隔离受病毒影响的区域，塞拉利昂已经建立起隔离区，但是公共卫生专家称，治疗恐惧的良药是展开病毒教育，而不是仅仅实施措施控制病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埃博拉病毒的扩散，但有经济学家表示，埃博拉可能对商业造成不利影响。在华盛顿出席美非峰会的非洲领导人呼吁发达国家提供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美国妇女在利比里亚帮助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她现在已经被送回美国接受治疗。她是埃博拉在西非爆发以来第二位被感染的美国救援人员。此外，一名最近从非洲回国的男子目前在纽约市医院接受埃博拉病毒的检测。随着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传播，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卫生官员警告公众确实存在埃博拉的威胁。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名叫玛丽安·沙巴的护士，她在向医疗卫生人员和当地社区讲授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强调说，一有人有病的话，要及早打电话是非常重要，这是社区意识的一部分。
西非国家的政府利用社交网络、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向公众通报埃博拉疫情，公司企业提供水罐和消毒杀菌洁手剂，政府提醒人们不要握手，人们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处理死尸。沙巴说，这些努力正在显现出一些成果，很多病人获得治愈，死亡率比预计的要低。不过商界领袖们说，埃博拉的爆发将对经济产生影响，该地区目前已经有近900人死亡。
Because don't forget, Ebola is not the singular disease in this country.
别忘了，埃博拉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疾病，这里还有疟疾、痢疾、霍乱，还有年龄大的人生病死亡。现在很多医院关门，卫生体系非常紧张，后果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Impact also the economy of this country going forward.
本星期在华盛顿出席峰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世界银行已经承诺提供$2亿帮助控制病毒的传播。
We've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World Bank Group will.
我们刚宣布世行组织将集资$2亿帮助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控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本支持、医疗用品、医护人员，并且帮助因埃博拉疫情而面临经济困难的人们。
Facing economic hardship as a result of this epidemic.
埃博拉通过人体体液传播，与感染者一起生活或照顾病患的人感染风险最大。专家们说，病毒不会经由空气传播。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一个社区的警察局正在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为民服务，新浪微博。这是第一个美国警察局在知名度很高的中文微博网站开设账号，这一举动对当地社区具有不小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所发的报道。
对餐馆老板徐润刚而言，经营餐馆并不仅仅意味着供应可口的食物或是管理财务，还意味着保证员工的安全。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会去查看阿罕布拉警察局的新浪微博主页。
他们经常贴一些在这儿怎么巡逻啊，或者有一些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些安全问题，比如我们晚上下班比较晚，然后他们有免费的那种，可以帮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缺陷啊 ，security 问题。
阿罕布拉警察局去年年底开了新浪微博，这令许多市民感到惊讶。无双就是其中的一位。
首先是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然后微博是中文媒体，那有一个美国的权威机构，他在中文的媒体上开了一个账户。
开微博是为了建立一个警察局与中文社区之间的沟通桥梁，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
马尔说，阿罕布拉的8万多名居民中有一半多是亚裔，并且大多数说中文。 但是却只有10%的警察局工作人员为亚裔。他表示，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微博就成了用中文为中文社区服务的一种方式。
中国文化有点内敛，中国人不太外向，不喜欢把问题让外界知道，尤其像警察局这种地方，因此很多案件发生了，他们却不报案。
不过，阿罕布拉警察局的微博不只是为说中文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报案和了解地方案件的平台。警察局的翻译志愿者王欣怡说，居民们还能通过微博了解最新的道路情况，以及咨询如何帮助新移民融入美国生活和文化。
邻居吵架，半夜吵架，我该怎么办？我需要打电话吗？我会不会遭到报复？
徐润刚说，阿罕布拉的警察局会与居民交流，与中国的警察非常不一样。
应该是有交流，但是不是像美国这么贴心呢、啊？官僚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他不 care， 啊，美国这边比较 care。
阿罕布拉警察局表示，其他警察局正在关注着这项微博试验的影响与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7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2个小时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此和您说再见，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宗教自由及一个人所选择的膜拜权是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核心，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有权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信条，而无需担心政府的干扰，对人类尊严、活跃公民社会以及可持续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为促进上述这些原则，美国政府每年都编纂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报告，记录那些压迫本国公民精神表达的政府以及尊重这种表达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在最近的调查结果中，美国国务院发现，对宗教的不予容忍现象在许多国家呈上升趋势。2013年，世界出现了人们最新记忆中规模最大的宗教社区迁徙，其中包括缅甸的密铁拉，那里出现的反穆斯林暴力酿成高达100人死亡，约12000人流离失所。教派暴力还蔓延到其他地区，结果又是许多人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伴随政治与经济改革发展，缅甸政府总体人权记录继续改善。不过，宗教分歧继续为那些试图分裂和挑拨佛教和穆斯林社区关系的人所利用。缅甸宪法规定了宗教自由，然而其他法律和政策则要求宗教自由权必须服从维护公共秩序以及道德和健康的需求。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宣布和实践个人信仰，有信仰与无信仰，以及改变个人信仰，这些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国将继续高度关注缅甸以及世界各地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并继续把这一普世价值作为道德和战略必须加以弘扬。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